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中国爆发 RSV 合胞病毒疫情，比起上周我们报道过的疫情，在11假期里面，这个 RSV 病毒不但没有被控制下来，还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在11长假期期间，上海儿科爆满，市民恐慌。有报道称，在11假期期间，上海儿童医院被挤爆了，上海儿科已经开始排队，合胞病毒频发，上了热搜。近日不少民众发文表示，孩子中招了，呼吸道合胞病毒，有孩子因此住进了 ICU， 有家长甚至签收了病危通知书，加剧了市民对这种病毒的恐慌。大家还可能记得我们在上个星期报道这只合胞病毒的时候，曾经批评过爹婴幼儿，甚至细到一个月的婴儿，都入了 ICU， 入了 ICU 之后就叫家长签收病危通知书，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即预先预告了给家长听，你们的 BB ，个细路是不行的了，现在就在 ICU 里养着先。哇，这种是一种谋财害命的做法了。婴幼儿本身应该有天然的免疫抗体，从母体里面有半年的抗体，这么容易伤风打个黑痴，感冒入医院，咁就要将呢啲婴孩住进 ICU 喺度等汤。呢啲係非常之冇人性同埋冇医生道德嘅做法。唔知道事实嘅家长就被蒙在鼓里，稍微清醒啲喺外面睇开消息嘅人都感到似冷。睇返消息本身，喺11期间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儿内科同埋呼吸科都已经出现了候诊排队的现象，社交媒体上有关 RSV 的帖子阅读量大增，经验帖满天飞，有些还配图配埋影片。有网民表示，家里的 BB 生病，一家人都感染了，很多医院的候诊队伍一眼都望不到头。据新闻方最新的报道，这几日上海儿科就诊人数仲喺度增加紧。红星新闻喺10月9日报道话，从上海市儿童医院获悉呢两日因为发热、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症状前嚟急诊就医嘅儿童，比9月底高出咗30%有多。而当中呼吸道合胞病毒仍处于阳性率嘅首位。喺10月8日上午10点，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儿内科、呼吸科都已经出现了候诊排队现象，一眼望过去大多是依偎在家长怀中的低龄儿童，而合胞病毒 RSV 就成为头号病原体。在治疗室里面，手上拎着输液留置针做雾化的孩子不少，大多数都是感染了呼吸道合胞病毒的5岁以下儿童。有一位家长表示，他的孩子感染了合胞病毒之后，咳嗽一咳就是整个夜晚。另一个家长就担心地表示，他的孩子感染了合胞病毒之后就开始发烧，最终发展成肺炎，正在接受吊针治疗。更令人担忧的是，合胞病毒具有家庭聚集性。据医生介绍，在10月7日接诊到一例5岁的呼吸道合胞病毒小患者，一问就发现屋企之中的外婆、妈妈都有感染的症状。疫情的严重性还体现在重症病例上， 不少网民反映孩子感染了之后住进了 ICU， 即是深切治疗部，甚至有家长签了病危通知书，即是说他的小朋友随时死得。在凌晨三点钟的上海市儿童医院输液区，由折叠椅拼合而成临时床位延伸到走廊尽头，咳嗽声比起此伏，哇，这些这样的环境没病都变有病啊。疾控中心最新的周报显示，上海 RSV 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了 34.7%， 较上月同期增长了三倍，不是三成啊。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检测窗口，咽拭子样本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堆积，检验科医师李文他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往年是一岁以下婴儿感染，今年就三至六岁患儿占比明显增高，更加让他担心的就是大约有 15% 患病儿童合并感染了支原体或者流感病毒，这些小患者的肺部做 CT 呈现出云雾状的影像。普陀区中心医院第二输液区是由108张编号折叠椅组成的，90后妈妈小林带着 iPad 和退热贴组成的回诊套装，她已经在这里坚守了9个钟头。专家就提醒说，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亲密接触传播，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可能受到感染。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黄玉娟就说，总的病源的阳性率里面 RSV 即是呼吸道合胞病毒是第一位，发现有家庭聚集的，比如说有两胎，相应家庭内传播亦都比较多，所以现在的急诊量比前期增加了1倍。中国 RSV 的典型流行季是每年的10月和11月到第二年的4月，但是今年7月份起，这部分儿童专科医院的病房就开始陆续接收到小年龄受到 RSV 感染喘息的患儿。媒体此前报道，在9月份刚刚开学没来，上海的 RSV 阳性确诊人数就不断上升，而 RSV 专门偷袭低龄儿童，而且病毒已经提前来袭。根据博主语言虎珀表示，医院的拥塞程度堪比回乡潮买火车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各医院的急诊大厅里面都能够拍摄到好似流浪地球避难所的视觉感受。家长们怀里面的是孩子宝宝，心里面惦记的是账单，手里面拎住的是尿片和饭盒。现在屋企有个娃娃都能够被咳嗽喷嚏、发烧流鼻涕、高烧难退、肺炎等病随时压顶， RSV 转肺炎ICU 直接插队没商量。他还说，表妹屋企2个月大的娃娃前几日才狼狼匆匆地从医院接回屋企，婆婆说一看娃娃喘气好像个摩打咁，赶紧又送回入医院，差啲就冇命。更加可怕的就是在 ICU 住了40%的患者都是 RSV 合胞病毒的患儿。有家长说，一日只是呼吸机就几千了，肉痛死了。语言虎珀还说，更加扎心的就是去年中招的孩子今年还能够再来一次，这些宝宝的妈妈们他们唞气亦都不顺畅，令很多家长恐慌，已经有不少的月子中心直接就封闭管理，双胞胎家庭不敢出门。以上就是这个礼拜得到的合胞病毒的信息。今次的消息源于上海市，再有其他地区的相关消息，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节目之中继续分享。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睇一下近期中国宏观嘅经济数据。北京喺八月消费数据大幅下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报道指，北京喺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4%。连续11个月下滑，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猪肉价格跌至最近的18个月新低，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仍然看不到尽头。分析指出，中共去年下半年推出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以旧换新的政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正在减弱，透支效应已经显现，经济下行压力持续。透支消费效应显现，消费下行趋势明显。据第一财经周日，即是10月5日的报道指，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表示，在今年7月开始，由于补贴规模减少，透支效应显现和基数抬升，中国经济消费下行压力已经开始显现。所谓透支效应是指政府的消费补贴政策会预知未来需求，一旦政策完结，消费市场恐将放缓。上半年居民消费倾向，即是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除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5.5%， 比疫情前2019年同期低了2%。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近日数据显示，在1至8月服务业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5.1%， 明显低于去年全年的 6.2%。 从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来看，增速亦都从去年第四季度的 6.9% 持续回落至今年第二季度的 4.4%。 一些调查指标进一步佐证了消费信心不足的现状。在7月，中共国家统计局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89.0， 连续28个月运行在90以下，其中就业指数是 72.8%， 仍然徘徊在历史的最低水平。此外，中共央行第二季度城镇全户调查报告亦都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降了 23.3%， 是2024年以来的新低，而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是 63.8%。处于一个历史第二高点。北京消费出现断崖式下滑。北京市八月份消费出现断崖式下滑。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八月份北京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 11.4%， 其中商品零售下降了 12.3%， 餐饮下降了 3.4%。 在1至8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同比下降了 5.1%。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去年10月开始连续11个月降幅高达 9.9%。必须强调的是，为了给中共涂脂抹粉，中共各级统计局一贯有夸大经济数据的做法，真实的消费数据会更加糟糕。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的近期研究表明，中共当局 在美化 GDP 和失业数据之后，从2025年起又开始美化消费增速数据，每月平均高报 1.0 个百分点，直此冲淡消费紧缩的印象。中秋消费，猪肉需求仍然疲弱，中秋礼物预算年减 40%。 在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之中，猪肉价格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猪肉供应过剩，而且需求弱于预期，猪肉价格持续下跌。据彭博社报道，近期猪肉批发价格跌至18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过去一年猪肉价格暴跌了 21%， 农民每头猪平均损失162元。卓创资讯分析师容志发表示，现在在市场上的猪肉多到不能够再多了，在上星期三开始的11假期，预计将会有数亿人出行、购物和用餐，通常会提振全国的经济活动，但是由于批发商和零售商尚未好像往年一样进行大规模的囤货，对提振猪肉的消费需求作用有限。据新华财经的报道，截至9月28日，全国生猪平均价格已经跌了 12.26 元一公斤，局部区域甚至跌破了12元一公斤，创下年内的新低。在哈尔滨养殖户马洪坤的猪场，正以每头猪亏损100元的速度消耗紧他前几年累积下来的利润。他说，大家都在这里挺，看看谁亏得少，最后存活下来。这位拥有10年养殖经验的从业者表示，为了减少亏损，他正在考虑给全栏母猪减重。今年的11假期恰逢中秋佳节，通常是送礼的重要节气，但是广州一家企业咨询公司的行政经理格雷斯优和南华早报说，尽管中秋礼物是我们最重要的员工福利之一，但是今年的人均预算只有140元，即是20美元，比去年下降了40%。他说，这个行业极其低迷，我们失去了最大的客户，而且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不得不裁减1/3的员工。消费低迷，放松房地产限购难救急。为什么消费长期低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日前表示，中国经济重要支柱房地产行业的普遍低迷看不到尽头，不应该指望市场迅速反弹。他说，房地产对消费的影响很大，影响到十几个和消费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业，现在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房地产是主要原因。继北京在8月初取消了五环以外地区的限购政策，并放宽住房公积金规定之后，上海和深圳亦都纷纷仿效推出了类似的政策，以刺激住房需求，但是楼市仍然是跌跌不休。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在8月份70个城市的新楼价格仍然在向下沉底，在一线城市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4.3 个百分点和 1.7 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分别下降了 2.4 个百分点和 3.7 个百分点。在1到8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国固定投资的比重是 18.5 个百分点，2022年是 23.2 个百分点，2023年是22个百分点，到了去年2024年是 19.5 个百分点。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完八月份的数据，现在看看九月份的数据。在中国，九月制造业的 PMI 连续六个月收缩，中国在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据称只是得 49.8%，连续六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中共国家统计局在9月30日星期二公布的数据称，9月制造业 PMI 录得 49.8%， 较8月份走高了 0.4%， 是连续六个月以来低于 50% 的荣枯线，处于收缩区间。这个表明尽管 PMI 数据有微幅回升，但是制造业的下行压力依然持续存在。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是 51.0%， 比上月上升了 0.2%， 延续了稳定扩张的势态，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制造业的基本盘。而中型企业 PMI 就是 48.8%， 比上月下跌了 0.1%。小型企业 PMI 是 48.2%， 比上月上升了 1.6%。中小型企业的 PMI 仍低于荣枯线，表明他们经营依然面临着挑战。据《华尔街日报》引述外投宏观Abitur Economics 的经济学家王子春说， PMI 数据表明本月中国经济有所提速，部分原因是出口具有硬性，但是随着财政刺激效果的减弱，未来几个月增长可能会降温。路透社说，长期低迷凸显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双重压力，疫情爆发以来国内需求未能实现持久的复苏，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不单止挤压了中国的工厂，亦都挤压了购买零件的海外公司。此外，王子春仲表示，产能过剩问题依然存在，产出价格各组成部分下跌，显示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是根深蒂固。荷兰国际集团 NIG 的经济学家宋林就认为，随着第三季度增长势头降温，北京将需要额外政策来到支持经济。讲完经济，我们看回香港。香港政府公开联合国禁止酷刑报告，但是就没有解释迟交五年的原因。香港政府日前公布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公约的第四部分报告已经上载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网页。该报告原本应该在2019年12月提交，最终在今年2月才提交，迟交了超过五年。政府没有解释迟交的理由，咁就即係冇理由啦。报告章节里面，在处理公共秩序混乱事件中使用嘅武力，宣称警方正在使用武力方面有严谨嘅指引，而且有关指引符合国际人权规范同埋标准，警员只在有需要同埋冇其他办法可以完成合法任务嘅情况之下，先至会适当地使用最低程度的武力。报告形容，自2019年6月至2020年初，香港饱受不断升级的暴力困扰，又声称警方的执法行动严格按照相关法例行事， 又称律政司，只会在具有充分证据达至有合理定罪机会，并且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情况之下，才会检控。哇，大家听到这里，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这份报告充满着中国特色，不知道那个写手会不会是输入香港的专才来呢？看回该报告将会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日后举行的审议会议上讨论，日期未定。另外，在2015年11月，委员会曾审查公约在香港的实施状况，当时适逢2014年雨伞运动完结一周年，委员会特别留意警队在运动时期过量运用催泪弹、警棍和辣椒喷剂，导致500人受伤。委员会建议港府就警队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依法起诉涉案人员，并公布警队使用武力的准则。不过，港府今年提交的报告就未有回应2015年的关注，亦都未有提及2015至2019年反送中运动前的警队执法情况。在今年5月，海外港人组织香港人权资讯中心指出，根据媒体和法庭记录，在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期间，大约有1200名被拘留人士，当中至少有100人因伤势严重无法出庭，超过30名被告向法庭投诉遭受警察酷刑和不人道对待，包括头部重创、骨折、暂时失明或者失聪。更有被告反映遭受性暴力威胁，被迫在缺乏律师代表的情况之下作供，和审讯期间被剥夺睡眠等严重虐待。中心促请国际社会透过联合国机制向中共和香港政府施压，要求当局正视酷刑问题，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人权，呼吁各地的公民社会团体积极参与联合国机制，要求中共和香港政府公开回应酷刑和不人道对待等问题，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基本人权。讲得好啊，这个香港人权资讯中心讲的都是针对现在在香港发生的人权灾难问题，但是讲就讲得好了，联合国会不会依照你这些 NGO 去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知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里面，五个成员国里面就有中俄两个国家具有否决权，而中俄两个国家是结盟的。你指责港府侵犯人权，等同于指责中共侵犯人权，中俄两国肯定行使他们的否决权，所以讲就容易，做就做不到。这个是不是叫做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呢？看来中共国一日不倒，中共国和港共的人权状况就没有可能获得改善的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再看回香港的政局，由于12月将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员，香港的政情正在起着变化。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和选委会界别议员 马逢国在上个月29日宣布不再参选下届立法会选举。在10月11和12日再有7名立法会议员宣布不会参选，包括狄志远、张宇仁、陈建波、黄英豪、张欣宇、林建峰和林素慧。近日传出消息指政界议论年龄七字头的议员是不是要退休，又有传闻称中央希望下届立法会年轻化，部分七巡议员获得有关方面约见。有消息估计每个板块有一半七巡议员冇得留低。在上月宣布吴京族连任的梁君彦、马逢国分别年届74和70岁，他们都说他们的年龄是不留低的主要原因。在11日和12日宣布不参选的保险界陈建波、飲食界的张宇仁、商界的林建峰分别是71、76和73岁。出任议员25年的张宇仁在10月11日发布在他社交网站的发影片和文字称，考虑到一国两制的发展、飲食界的需要，我和自由党的党友、家人、朋友和生意伙伴商量之后，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再参选第八届立法会。做了议员17年的陈建波在10月11日发新闻稿表示，担任了四届立法会议员，目前是合适时候交棒给有心有抱负服务保险业界和香港的有能之士。言下之意，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无能呢？他并指出，衷心希望新一届立法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既培养管治人才，同时监察和帮助政府施政等等。62岁的黄英豪同样在10月11日表示不参选，他声称由于事务繁多，当历史任务完成，是时候支持培养界别内的青年参选。而年届73岁的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亦都在他的 Facebook 公布不再参选的决定，声称是经过慎重考虑和同香港商会、经民联党友和家人商量。他表示他已经连续担任了五届的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在10月1日出席活动之后，被问到有传70岁以上议员要退下来，他当时的回应是传闻就是传闻，指香港人由18岁去到90岁都是充满活力。而另一位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在放弃连任的时候声称并没有和有关方面讨论过退流的问题，自称非建制派的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宣布因为政党资源问题不再竞逐连任，要给有能力的人接棒。狄志远曾经声称自己是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之中第189位，有传今届批评政府较多的议员没得留低，他声称没有收到相关的指示，亦不是自己弃选的考虑。他强调立法会议员的职责是监察和批评政府，如果以此判断参选资格就感到失望。他说近期讨论施政报告，好几个议员都批评了政府有措施做得不好，有关的官员都表示他们需要听议员的意见。对于有几名年逾70岁的议员宣布不再连任，有传闻指有关方面以年龄划线，现年68岁的狄志远说不同意以上年龄限制参选资格，只要参选人有能力和社会承担，都应该鼓励他们参选。在香港、大陆各国的政治领袖很多都已经上了年纪，他还透露党内有几名年轻的党友一直有积极兴趣参选，计划由该党副主席崔定邦、黄仲朗和副秘书长彭志廷之中选择一人参选，最快在提名期前一周落实人选。而另一位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就说因为家庭原因不再参选。新界北立法会议员香港新方向的张欣宇亦都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发文解释不再参选是家庭原因，并提到自己并非香港出生，但是在香港求学成家立业，仲话始终对呢度嘅人同埋事心怀感恩，呢度先至系我真正嘅家， 他回顾了过去四年能够以立法会议员身份服务香港，他说是我最大的光荣，并在贴文那里最后声称期望有更多年轻专业力量为香港做好议会这份重要的公共职责的人士出任。张欣宇在2021年第一次参选立法会，以 28,986 票当选。作为工程师，曾经任职港铁的他任内多次就港铁的事故和议题发表意见，他亦都被视为较敢言的议员。例如今年的5月申诉专员公署移除网站上高在2023年4月前的调查报告和公开资料守则的个案栏目的时候，张欣宇就表示过去可以在网上直接下载报告更加方便，现在即使处理查阅的时间只是需要一到两日，亦都较过往的步骤麻烦，并形容是事实上的倒退。到最后大家都看到了，你嫌麻烦就咪鬼做咯。而另外他曾经因为越车南下，在今年5月遭到中国全国政协主席前特首梁振英连番出帖批评，将认为越车南下要设资产门槛，但是梁振英在 Facebook 上高发文不点名批评将欠缺政治常识，将当时回应会以平常心看待。咦，这样算不算是因为遭受到政治压力而被劝退呢？在2022年11月，张欣宇就大湾区发展表示最重要是香港找到机遇，不是要将人送去哪里，不是好讲得通。主张港人北上发展的梁振英就发文称，同张欣宇议员相确，指没人要将，亦都没人可以将香港人送去哪里。但是香港人要知道，在大湾区有其他城市的事业发展机遇，而且要破除偏见和成见。他还建议要给立法会议员去大湾区的广东城市公费游学三个月，不算缺勤。而另一位立法会议员林素慧说不参选是要去读书。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林素慧就在 Facebook 那里公布不再参选，他的解释是因为议会和地区工作投入的时间较多，所以期望专心完成学业。林素慧在去年4月已经传出了被有关方面关注，当时星岛日报的政情专栏引述消息说，有人指出林素慧的表现有待提升，或者负面新闻较多，并称他在去年2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港期间就反对马料水填海项目申请环评举行居民大会时不合时机。当时林素慧辩解称，没在夏宝龙访港期间反对填海，只是举办大会给居民发表意见，只是报道失实。另外林素慧在去年2月亦都被指抄袭另一名议员谢伟俊的旧质询，当时林就预防糖尿病和开征糖税的质询就被发现225个字之中有203个字和7年前的质询相同。在2022年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刚满半年之际，林素慧的立法会大会出席率被发现只是得 78%， 20名直选议员当中除了林素慧之外全数出席23次大会。林素慧和张欣宇同属 A4 联盟，两人都是在2021年第一次跻身立法会担任一届之后就不再寻求连任，是不再寻求连任定是被约谈之后退出连任，大家看一看个日期就知道。连续咁密集，这几名议员都是在10月11和12日表态不再参选。在这日之前他们有没有一起被召去开会，这个才是关键。这样看来，香港这一届的立法会仍然背后是有更加大的势力在这里把持住，谁去谁留已经成为定局，香港人是没得 say no 的了。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